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的爱是让你自己差你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舍命，而我们知道你的爱并不跟你的公义有矛盾，因为你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定要刑罚罪恶，而你却自己为我们担当这个罪。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实在我们需要很清楚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来赚取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真理，也让我们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听却不愿意去遵行。实在每当在唱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很痛苦的在思想，到底我们用我们的口唱的话，我们真的活出来了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说说听听，我们喜欢听好听的道，我们却不要主的话，我们也不愿意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求主亲自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稣对于祷告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第14节，请大家翻开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第14节。好，我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8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今天是看到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都是跟祷告有关。那在第一个比喻，在18章的第一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说这个比喻的目的何在。但是这个比喻本身，我们从后面耶稣在第七节第八节的一个讲解来看，这个比喻跟前面17章22节到37节这段经文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我们必须要从前面的前文所说的内容来了解。那么在前面路加福音17章22到37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是教训他的门徒有关人子显现的日子。因为我们看，虽然在20节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问题，有关神的国什么时候要来到，但是 在第二十二节，因为法利赛人问耶稣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就来教训他的门徒。所以在第二十二节说，他又对门徒说，所以二十二到三十七节就是耶稣来跟门徒讲论关于人子显现的日子。然而这一段经文接下来就到了十八章，所以耶稣仍然是在对门徒讲十八章一到八节这个比喻，也就是说这个比喻他仍然是对门徒说的。那么在十七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到三十七节，当耶稣告诉门徒关于人子显现的日子的时候，显然门徒他们是正渴望着他的再来，也就是说人子的再来。而耶稣告诉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耶稣这里的意思是说，他说人子的再来不会像门徒所期待的那么快临到。这里说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日子，却不得看见，意思不是说他们永远不能看见，这里的意思是说不会照你们所期待的那么快临到，所以你们巴不得看见的时候却不得看见，不像你们所期待的，不会在你们所期待的那个时间，你们以为快到了，但是并不是像你们所期待的那么快要临到。而接下来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当他显现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他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候，要像闪电从这天这边闪到天那一边，就讲到他的降临是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都可以看见的。但是呢，他加上一句，在他得荣耀以先，他必须先受苦。所以在二十五节耶稣就讲到，只是人子在他荣耀的显现之前，他必须先受苦。接下来二十六节开始，耶稣就以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这两个旧约的记载神审判的临到的两个实际发生的事件来作为一个说明。因为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但是毁灭忽然就临到他们。这个吃喝嫁娶是讲到人照常生活，因为吃喝嫁娶是我们生活人的生活里面基本的，好像说人生基本进行的一些事件。那而这些人照常生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忽然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耶稣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子再来的日子也是同样是忽然临到的，是人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在人想不到的时候这个日子就会忽然临到。而这个日子忽然临到，那时间那个事情太突然了，所以呢不容许人有时间可以回家去拿他所拥有的这些财物。因此耶稣说，那个日子如果有人在屋顶上不要下来拿，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纪念，你们不要忘记罗德的，回想罗德的妻子，因为他仍然顾念在索多玛的那一切世俗的一切东西。所以当这个日子忽然临到的时候，就临到忽然好像说抓住就来到，那么没有时间再去去拿所拥有的财物。所以这是前面我们看到在十七章的这个段落讲到末世人子再来的时候将如何。那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比喻十八章接下来这个比喻，我们看见第八节耶稣也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所以我们从耶稣在第八节最后这个提出这个修辞的问句，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十八章一到八节这个比喻必须在前面十七章所讲到关于末世的主题这个亮光之下来解释 十八章的这个比喻。所以十八章的这个比喻主要的不是一般性的应用在祷告上，也就是说这个比喻本身不是只是就是谈论一般性的就是应用在祷告上，这个比喻本身是有关在末世，因为跟前文哈讲到末世的事件，第八节讲到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所以这个比喻就像第七节所说的，第七节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这个比喻的主题是讲到神为他那些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受苦的百姓为他们伸冤。这整个主题虽然是讲到祷告，但是不是一般性的应用在祷告上，而是关于哪一方面的祷告呢？特别是关于神为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神的百姓，因此而受苦的神的百姓为他们伸冤。所以我们看到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耶稣就对他们说，也就是继续对门徒说，说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是要勉励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前文已经说了，人子的临到不会像他们所期待的那么快就来到，所以耶稣说你们巴不得看见的日子你们看不见，不会像你们所期待的那么快就临到了。而且人子来到的时候是不确定的，所以挪亚的日子跟罗德的日子都是强调这个日子是忽然临到的，所以是不确定，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耶稣接着用这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说，当人子的再来，当耶稣的再来很显然是延迟没有来临的时候，也就是说人子来临的时间似乎很显然是在延迟，是在单延的时候，耶稣要门徒不要气馁，而应该坚持继续不断的祷告，知道人子必定会在他自己的时间来到。也就是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延迟发生，但是门徒不应该因此沮丧或者说因此气馁，他们还是应该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祷告，他们应当知道人子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再来，而人子在适当的时间再来的时候一定会为他们伸冤。为什么耶稣会提到这方面呢？因为门徒他们在这个世上来传讲这个福音，他们是在一个拒绝他们的世界，也就是说拒绝耶稣或者说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来进行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们确实要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也就是说他们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不公平的迫害。而耶稣就告诉门徒说，当他们要按着他的吩咐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并且受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的时候，而且好像人子的再来一再的延迟没有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应该气馁，他们要继续坚持的祷告。那这个祷告从上下来看基本上是呼求神为他们伸冤的祷告，而这样子伸冤的祷告他们必须知道不管这个时间人子再来的时间好像是不断在延迟，但是人子必定会在他适当的时候来到，那时候他就会为他们伸冤。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旧约也是如此，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他们显然都是耐心的等候神，因为神要成就这个公义跟公平，我们从旧约来看很显然神成就的时候是以很缓慢的速度来成就，换句话说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是盼望说最好有不公平有不义就是马上就可以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但是整个圣经的启示让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有时候神是会让作恶的人很快得到他该得的报应，但是更多的时候 神常常在施行他的公义和公平的时候，也就是说要为那些受无辜的害的人伸冤的时候，似乎神成就这样的工作，成就这样的公义和公平，常常是非常缓慢的来成就。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诗篇37篇啊，诗篇的作者就劝勉读者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而要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也就是说，你不管如何要艰辛的来信靠神，知道神一定会来伸冤，不过神的时间常常在人看来常常是非常缓慢的。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属于末时啊，耶稣已经来，而且他已经带来神的国，但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神的国才会完全实现。所以在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时期，圣经的作者，新约的作者称之为末时。那在这末后的日子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会看见天使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就看到在祭坛底下有许多的殉道者，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就呼求公义的神说，什么时候才为他们伸冤。那么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安静等候片时。当然这个片时可能在人看来是很长的时间，神就给他们公义的白袍穿上，要他们等候，要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了。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会在他自己的时间到的时候，人只会再来，那时候就会来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不论人子来的时间是如何的延迟，但这个时间一定会来到，人子必然会来，而他再来的时候，他必然会为这些属他的人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来伸冤，会把这所有的邪恶把他除尽，而让他自己的选民能够得到完全的胜利。然而在这个等候的时间，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一方面我们会为邪恶的问题，也会为神的公义的问题，我们常在那里挣扎。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邪恶，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邪恶在这个世上仍然可以，好像作恶的人好像还可以横行其道，那为什么神的公义到底在哪里？就在这个期间，我们常常会为了邪恶的问题，为了神公义的问题，我们会不断的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奋斗。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勉励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持续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而且要不灰心的祷告，我们要信得过这位神，他有他的时间，我们也要信得过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必定会在他自己看为合适的时候来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当我们今天为了很多我们不明白的邪恶，或者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的公义没有彰显，这些问题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奋斗的时候，我们要存着信心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坚持的祷告，而且不灰心的祷告，求神的公义至终可以彰显在这个地上。所以这是耶稣他设这个比喻，他要勉励门徒，劝勉门徒不灰心的祷告，不是一般性的强调我们的祷告要持续不断，乃是特别针对在这末后的日子，特别针对当门徒做这个传道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与神为敌的世界做传道的工作，他们受为义的缘故受各样的逼迫的时候，而且他们又看见这邪恶的问题，神的公义的问题好像不明显，神的公义好像不明显，邪恶仍然在这地上继续的猖狂的时候，他们要坚持继续不断不灰心的来祷告，那呼求神来为他们伸冤，呼求神的公义可以畅行在这个地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就说了一个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本身有两个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一个某城里的一个官， 在第六节耶稣称他是不义的官。那这个官或者说这个不义的官他是如何呢？这里耶稣说他是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也就是说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他心中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也意思说他也不在乎世人会怎么样来看他，他也不在乎别人如何对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也不在乎神，他也不在乎人，他是就是这个不义的官就是这样的一个完全好像自我独立的人啊，就是他不在乎神如何，也不在乎人如何。但是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比喻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寡妇。而这个寡妇说，这里说他去这个官那里请求这个官给他伸冤，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寡妇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当他受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无助，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可以人可以来帮助他。所以这个角色确实反映在旧约中，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的寡妇经常我们看见的就是受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常常没有把他们当得的就是说当得的对待来加在他们身上。所以在旧约有很多的经文，神就是劝勉以色列人说特别不可以欺压孤儿跟寡妇，神常常说他是孤儿跟寡妇的神。那么这些旧约中这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寡妇，他们唯一能够呼求投诉的对象就是这位神。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寡妇她唯一可以投诉去诉求公平之处，就是来到这个城里的审判官面前去投诉，去诉求她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不义的官的态度跟寡妇的态度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不义官他怎么样，他对神对人以及对寡妇的态度，和这个寡妇他来到这个官面前去投诉寡妇的态度是很紧密的这两方面的态度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由于在这个官面前请求伸冤的是一个寡妇，那么按照当时的文化，按照当时的道德来看，这个官是有义务要应当对于寡妇的请求要去就是说要做出一个裁决也就是说以当时我们来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其实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特别是这个一个无助受不公平对待无助的人，而且特别在当时的社会是寡妇，因为以前的寡妇他们是失去丈夫，他们就没有任何可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来源，他们是不可以出去工作的，他们在社会上常常是被遗弃的。所以这个审判官他在文化上在道德上他是有义务对这个寡妇的请求，他应该有这种敏锐感要去照顾这个寡妇。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不义的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虽然寡妇来请求他却不理会，或者说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但是我们看见这是这个审判官的态度，但是这个寡妇是如何呢？当他到这个审判官这里请求，审判官不做出任何的反应的时候，这个寡妇就继续不断的请求，他不因为这个审判官不理会他而罢休，他继续不断的请求，他坚持的继续不断的到这个审判官这里来投诉。因此我们看见这位不义的审判官当他多日受到这个寡妇的请求，他仍然 是维持他原有的态度，继续不断的不理会寡妇的请求，或者说他不做出任何的回应。然而寡妇仍然是继续不断坚持不错的继续的来请求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第四节，虽然这个审判官多日不准，可是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好，这个审判官多日都不做出反应，而这个寡妇就继续不断的，而且是不灰心的，而且不罢休的，继续不断的去请求他。于是这个寡妇继续不断的请求，终于使这个不义的官做出一个决定，他要为这个寡妇伸冤。他要为这个寡妇伸冤，不是因为他的态度有什么改变，他自己说，我不惧怕神，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所以他基本的态度没有改变，他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为什么他会决定要为这个寡妇伸冤呢？因为他怕这个寡妇继续不断的仍然来烦扰他。换句话说，他不是因为被改变了所以他要替寡妇伸冤，而是他仍然是很自我中心的，他不愿意这个寡妇继续不断的来烦扰他，他怕寡妇继续不断烦扰他，所以他就决定要为寡妇伸冤，免得寡妇继续不断来烦扰他，会让他的精力被耗尽，或者说让他精疲力竭。所以为什么他说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免得他不断的来烦扰，最后让我精疲力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寡妇她继续持续不断的请求，就使这个不义的官终于为她伸冤。不是不义的官被改变，而是因为这个寡妇继续不断的请求，才让这个不义的官终于愿意为她伸冤。那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主要的要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耶稣说的比喻，每当我们要解释比喻的时候，我们要很留心怎么来解释。一般来说，耶稣的比喻是他用当时他们熟悉的生活里面所熟悉的事物来做一个说明，要来说明把一些属灵的那个真理给他们说明。所以通常一个比喻里面是有一个或者多个主要的要点，除非耶稣很在解释比喻的时候，他针对每一个人物或者每一个细节都做解释。我们常常就是说，用现代话我们讲说所谓的灵异解经法，就是哦，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什么。除非耶稣自己这样子做解释，譬如说撒种的比喻，耶稣说有人撒种，撒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尽了。当耶稣解释的时候，他就说那个种子就是道，撒种的就是人子，然后他说飞鸟来吃尽是撒旦把它夺走，就是很详细，每一个细节耶稣都按着这个细节来做解释。不然的话，我们在解释比喻，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比喻是他用一个故事，有些细节是为了说故事必须要有的细节，并没有什么真正属灵的含义。那像今天这个比喻本身，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比喻有什么要点。首先在这里耶稣说这个比喻，他不是为了不是要把神比拟成这个不义的官，他乃是用这个不义的官的角色来跟神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比喻哈，这个不义的官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却是完全的圣洁的一位神，并且这位神他在一切的事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所以就跟这个不义的官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比。这个不义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而神却是完全圣洁，是在凡事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而且神对于那些在祷告中呼求他的人，神是以他们最大的益处为目标，神是愿意去回答他们的祷告。 那这是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官跟这个神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神对那些呼求他的人，他是以他们最大的益处为目标。然后这个不义的官在这个寡妇来请求他的时候却不理会，或者说不做出回应，而且他也没有准许寡妇的请求，因为他不做出任何回应，就等于他并没有来准允这个寡妇的请求。但是这又是跟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倚靠的神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我们所信靠的神对于他百姓呼求伸冤，或者呼求神施行公平的时候，神对这一类的祷告是会垂听，不但会垂听，而且神会敏捷的来成就这样的一个祷告。也就是说，神他会垂听他的百姓呼求神伸冤，呼求神施行公平和公义的祷告，并且神的垂听是神会很敏捷的，神立刻神就垂听这样的祷告。好，那这是第一，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比喻是把这个不义的官跟神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其次在第六节，当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他加上一句话，他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耶稣要我们特别留意这个不义的官自己所说的那一段话，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所以这个不义的官说什么呢？他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所以这个不义的官他所说的话，耶稣要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耶稣要我们思考这个不义的官，他说他是因为这个寡妇不断坚持的来请求他伸冤，所以他终于做出一个决定要为这个寡妇伸冤。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思想这个不义的官，这样一个不义的官，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他都会因为这个寡妇坚持不断的请求而应允了这个寡妇，而为这个寡妇伸冤来施行公平。那么我们所信靠的那位既公义又公平的神，而且是完全正直的神，这样的一位神不但是又公平又公义，而且也是蛮有怜悯蛮有连续的神，他岂不更是要为他的百姓，当他百姓呼求他伸冤的时候，呼求他施行公平的时候，他岂不更要为他的百姓来伸冤吗？岂不更要为他的百姓来施行公平吗？所以如果这个寡妇她的坚持不断的请求都能够带出这样的结果，让这样一位不义的官都能够决定为他伸冤，那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我们坚持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祷告，我们岂不更能够来带出一个果效，祷告的果效吗？也就是说，神岂不更要为我们来伸冤吗？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比喻的要点带出来，他怎么带呢？他就是要他们说，你们听，你们来思考这个不义的官的话。所以表明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这里，从这个不义的官所说的话，我们去深入的去思考，我们就可以看见，连这样的人，这样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的一个不义的官，连他都可以因为寡妇不断的请求而去施行公平，那更何况那位又公义又公平又有连续人的神，岂不更是要为他的百姓伸冤吗？要应允他的百姓的呼求而为他们伸冤吗？好，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再继续说明，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 我们看到首先这里他用一个词是神的选民，这个用词在这里路加福音我们就是看到在这里出现。那神的选民是指什么人呢？圣经上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贯穿整本圣经，神的选民是特别用来描述那些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一些所谓神的选民，他们是被划分出来，也就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他们被选出来是属于得胜的那一群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那些坚守他们的信心到底，属于得胜的那一群人，那一群神的百姓。所以这个神的选民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不是指当然我们常说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那从神的拣选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所拣选的人也就是那些属他的人那从神拣选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会失落，也就是说只要是神拣选的就必定可以坚守他们的信心到底那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也启示关于人的责任，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当圣经用选民的时候，都是指在历史结束的时候被显出被区分出来，这些人是持守信心到底，是属于得胜的 那一群神的百姓。好，那么耶稣说神的己选民昼夜呼求他，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门徒是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一个抵挡神的时代里面来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进行传道的工作，他们是继续不断的会受各样的逼迫，他们继续不断的受痛苦受危险受各种的困难，在他们继续不断受这些逼迫和患难的时候，他们不断的向神呼求所以这里说昼夜呼求他，因为他们会继续不断受这样的痛苦跟逼迫，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祈求，继续不断的呼求神。而神呢，这里说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是非常有耐心的在垂听他们的祷告，而神他在等候适当的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来到，神就会为他们伸冤，神必然为他们伸冤。所以这里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这个忍了多时忍耐，意思是说是这些神的选民在传道做传道的工作不断的受这些不公平的对待，而神有没有垂听他们的祷告？有，神也是非常忍耐的在垂听他们的呼求，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经过他也是很忍耐，我们要了解神也巴不得是早日替我们伸冤，神也巴不得他的公义可以早日的行在地上，但是神也在忍耐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也在忍耐的等他自己的时间到，也就是说对他来说，他也不愿意他的百姓不断受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也忍耐的垂听我们的祈求，然而他要等候他自己的时间，在他适当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了，他就要为他们伸冤，所以神必定是会为他的百姓伸冤，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那这里耶稣的话显然就隐含了这个时间可能会有持续一段时间，不就是像前面第十七章讲到人子的临到可能不会像门徒所期待的那么快就来到，既然耶稣这样子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神为他们忍耐多时，所以这样的话里面其实也就已经 imply 就是暗示了这个时间会有一段的时间，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等候的时间里面，门徒应当要持续不断的祷告， 不灰心的祷告。那么所以但是时候一定会到，终究岂不给他们伸冤吗？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必然要为他们伸冤，而且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所以一旦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因此耶稣一方面强调神必定为他们伸冤，同时第二方面耶稣强调神也要快快为他们伸冤，绝对不再延迟。那么神是渴望要为他的圣徒伸冤，他也必然会如此行，也就是说他必定会为他的圣徒伸冤，而只要他的时候到了，他就会立即而且快速的，绝对不单言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施行他的公平和公义的时候，他是要迅速的把他的公平和公义行出来。那么同时这样子一个劝勉，就让门徒也能够了解，如果与将来神的伸冤和他们的得荣耀，在这个亮光之下来看他们目前的受苦，这个时间就变得是短暂了。这就是好像保罗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以时间来看，自战短暂的，跟永恒来比，这是短暂的；以所受的苦来跟荣耀来比，荣耀是极重无比的，而这个苦是轻如鹅毛。所以门徒就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来祷告，而且不灰心的祷告。但是最后耶稣提出一个羞耻的问句，他用这个羞耻的问句来提出一个警告，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中文翻成信德，原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心吗？意思就是说，耶稣的问题是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能不能在这世上遇见有信心的人呢？那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羞耻的问句，通常答案是隐含在问题里面。所以这个问题本身隐含的答案就是，当人子来的时候，不能遇见有信心的人。那当然，难道是一个都没有吗？其实耶稣的意思乃是说，人子来的时候不能遇见有信心的人，除非耶稣的门徒能够学会常常祷告，而且不灰心的祷告。如果门徒能够常常祷告，能够不灰心的祷告，而且出于信心的祷告，那么人子来的时候就可以遇得见有信德的人。但是人子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人子来的时候就不能遇见有信心的人。所以耶稣这个话是一个警告，显然也是表明，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坚忍的信靠神，而等候神为他们伸冤的这样子真正的信徒，不会是多数，将是少数。因为这句话本身，耶稣是提出一个严厉的警告。所以当人子来的时候，真的能够不断的祷告，不断的不灰心的祷告等候，能够出于信心的祷告，坚忍的信靠神，这样子来认识信靠神的真信徒将是少数。换句话说，当人子单言迟迟不来的时候，当人子来的时间似乎是在延迟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信心的渔民是真的能够不断坚守信心一直到底。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对门徒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而耶稣以坚持的来 以在为义受逼迫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坚持的信靠神，艰辛的祷告， 作为信徒应当有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范。也就是说，凡是耶稣的门徒，他们都会受逼迫。登山宝训第八个福就讲到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这样的人是属是神国度的这个选民或者说子民啊。那么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受逼迫，那就要打一个问号，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活出义的生活？如果是活出义的生活，一定会为义受逼迫。只有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只有这样的人，经过这样的考验，才能够考验出他们对基督的忠心，才能够考验出他们的信心。这样的人，天国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才能得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在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清楚，也就是暗示了，或者说也就是隐含着说，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这地上传道，他们必然为义而受逼迫。而当人子延迟再来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坚持继续不断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持守他们对神的信心。而似乎耶稣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暗示了，能够这样坚持到底的人是少数。所以当我们等候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需要祷告，越需要坚忍，越需要耐心，越需要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而在这样的一个坚忍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神必然为我们伸冤，神的伸冤一定会临到。人子再来的时候，他就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耶稣所讲的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本身是以两个祷以两个人的祷告做例子，来说明蒙神认可的条件，也就是说蒙神接纳的条件。那同样的，耶稣讲这个两个比喻，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首先也是把他说比喻的目的开宗明义就把它说出来。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针对谁说的呢？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且还藐视别人的人说的。那我们中文是说那些，原文是 some 啊，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对一些自以为义并且藐视别人的人所说的。这里耶稣并没有给一些这种人具体的说明是哪些人，他只是说一些自以为义藐视别人的人，而耶稣没有具体说明这一些人包括谁。但是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6章的14节到15节，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语。从这个评语来看，这一些显然包括法利赛人在内，因为16章的14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所以从耶稣的这个对法利赛人的评语，显然这一些是有包含法利赛人在内。然而耶稣特别用一些却不具体的指明是唯有法利赛人，就表明耶稣的话显然是指向更广大的一群人，也就是不仅仅是法利赛人。虽然接下来的这个比喻是以法利赛人跟税吏作为例子来形成对比，但是这并不表明唯独法利赛人才是自以为意，而且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是自以为意。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法利赛人中至少有一个例子在圣经上记载，就是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因为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后来到了第7章祝棚节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在圣殿里教训人， 法利赛人差他派他的差役去捉拿耶稣，可是差役却没有捉拿耶稣，因为这些差役说没有人像耶稣这样。于是法利赛人就说，你们也是跟那些百姓一样是无知的吗？可是这时候尼哥底母却站起来说，按照我们本国的律法，如果没有先听这人口供就定他的罪，这是不合宜的。事实上到了第十九章，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埋葬耶稣的人不仅是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同时尼哥底母也买了香料要来膏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的这个一些自以为意而且藐视别人的人，显然从十六章来看确实包含法利赛人在内，当然但是却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都在其中。而事实上这个一些可能事实上也包括耶稣的门徒当中的一些人，耶稣的门徒里面也肯定有人是属于这一些自以为意而藐视别人的人。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我们看见耶稣是以那个时代两种形态的犹太人来做对比，他是以这个这一种是用法利赛人来代做代表，这是一种形态的人，另外一种形态的人他是用税吏来做代表，所以主要是两种在当时那个时代两种形态的人。那耶稣就用他们这两种人来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那耶稣来形成对比包括他们站在圣殿的姿态，包括他们亲近神的心态，也包括他们的祷告词，以这些他们站在圣殿的姿态，以他们来亲近神的时候的心态，以他们的祷告词，从这些方面来形成对比。好，那这里说到这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这里特别用上，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建造在锡安山上，锡安山是一个小山丘，那这个锡安山也就是我们今天圣或者称它是圣殿山，其实就是一个小山丘啊。那么所以为什么说上圣殿，所以他们是从城里往圣殿去，所以呢上到圣殿山，也就是锡安山的圣殿那里去。他们去那里做什么呢？去那里祷告。在圣殿里面的祷告是一天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那里进行祷告，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去圣殿祷告，一天任何时间都是可以到那里去祷告的。不过呢犹太人的习俗每一天有两个固定的时间是开放给公众祷告的，那这两个时间是他们一天有三次祷告的时间其中的两次。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第一次是犹太人的第三小时，第二次是第六小时，第三次是第九小时。犹太人计算年日是以夜跟日，他们是从夜开始，不是从日开始，是以夜和日来区分。夜是傍晚六点到清晨，第二天清晨的六点，日间就是清晨的六点到傍晚的六点。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神造每一样东西神看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希伯来文是把晚上放在前面，有晚上有早晨。那早晨日间的时间是清晨六点，是第一个小时，所以第三个小时是清晨是早上九点，第六个小时是中午十二点，第九个小时是下午三点。因此这是犹太人一天三次祷告的时间，而其中早上九点和下午三点是开放给公众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彼得跟约翰在伸出祷告的时候上圣殿祷告，然后有一个乞丐瘸腿的乞丐坐在美门边，这个伸出就是下午三点的时间。但是当然在圣殿里的祷告是一整天任何时候都可以的。好，那么耶稣就举出这两种形态的人，一个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就是利未人。 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是代表那些忠心遵行摩西律法条例的人，这一群人是在社会上代表那些忠心的去遵守摩西律法的条例的人，所以呢，他们被别人，被当时的犹太人，在那些人的眼中看他们，他们是在解释律法和敬虔上和实行敬虔上都是超越其他人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人眼中来看，法利赛人在解释明确的解释律法这方面，以及在实践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方面，在当时都是被当时的人看为是超越一般的人的。那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利赛人在当时他们是怎么样的被那时候的人来看待。那税吏呢，在当时是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收税的税官，所以呢，在当时的人眼里面看，他们是一些贪财的政治家，因为当他们替罗马政府来收税的时候，他们可以超过所该收的多收啊，那多余的部分他们就可以变成私有的财产，所以在当时看他们是贪财的政治家，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是被人所唾弃的，也就是当时的人是看不起他们，而法利赛人看这些税吏是跟罪人是属于同类的，也就是说这些税吏在他们眼里面看就是罪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自以为意的这个法利赛人，他上圣殿去祷告的时候是如何，这里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站着，这个站着是当时一般的一个祷告的姿态，就旧约犹太人一般祷告是站着啊，站着。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旧约虽然站着祷告是一个一般的姿态，就是普遍是站着祷告，我们也看着有跪着，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他是跪着，也看着有坐着，大卫当拿单告诉他神的应许，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神说他要为大卫建造家室，也就是要为大卫建造他的王朝，要使他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他的国要存到永远。大卫听见神给他这个应许，他就进去到圣殿，他就坐在神面前，所以也有坐着，那甚至也有躺在地上。大卫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儿子，后来神击打他，这个孩子生病，大卫就躺在地上。那躺在地上干什么？其实从后面他所说的，后来这个孩子死，他就起来了，起来就漱洗，反而去神的殿去敬拜耶和华。他告诉他的仆人说，他为什么不再躺在地上起来？因为他以为他还可以为这个孩子向神求怜悯，让这个孩子不至于死。现在孩子死了，所以他就从地上起来。所以这个姿势啊，这里法利赛人是用一个当时最习俗的一个祷告的姿态，而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这个自言自语的祷告其实是他向自己就是说在自己的里面来祷告，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大声说然后旁边的人都可以听见他在祷告什么啊，所以这个自言自语不是说给自己听，不是这个意思。显然这个法利赛人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在圣殿里面大声张扬把他的祷告词说给别人听，所以他是他的祷告并不是大声说出来以至于叫周围的人都可以听见，那所以他是自言自语，他是就是他是在就是说他这个祷告是就是说是他自己自己在神面前祷告。好，那他我们看他的祷告词，神啊我感谢你，首先他是以感谢神为开始，我们看到诗篇里面也有许多的感谢诗，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诗篇中的感谢诗是为什么来感谢呢？是为了神的作为，或者是为神所赐给人开恩赐给人的神的恩典和赐福，所以诗人向神献上感谢的时候都是感谢神，因为神有 在他们身上行了何等大的作为，做了何等大的事，或者说神赐给他们什么样的恩典跟祝福，因此他们向神献上感谢的祷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以感谢神作为开始，然后接下来他却以列举自己的德性来向神献上祷告。我感谢你，我有下列下列下列下列的好行为，因此我向你献上感谢。那么他怎么样来列举他自己的德行呢？首先他从负面来列举。那么他说我不像，我们要知道法利赛这个名字，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 set apart， 就是跟圣洁那个字的含义是类似，是分别的。那他们为什么给自己这个团体取这个法利赛这个名字呢？他们的用意是希望形成一个特别敬虔的团体，跟那些世俗化的希腊主义的人可以有一个区别，所以他们就取了这个法利赛这个名字，表明他们是分别出来，他们是这个是一个特别敬虔、遵行摩西律法、遵守神诫命的一群人，跟那些世俗化希腊主义的人，或者说受世俗影响的犹太人能够有分别。所以他们这样的起初的动机，这个初衷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从这样的动机，这个初衷出发，后来却逐渐发展，以至于许多法利赛人，不是全部的，许多法利赛人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自以为意的一种很刚硬的一种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这里举的这种人的代表，就用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自以为意、心中刚硬的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代表。那么他在数算或者说列举自己的德行的时候，从负面来看，他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他把自己跟别人比较，他说我不像别人，我不像他们做那些不义的事情，他就举出勒索、不义、奸淫，特别他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所以这是他在跟别人比较达到一个最高点，我不像其他很多作恶的，不但是勒索，不但是行不义，不但是奸淫等等，但是特别我不像这个税吏。好，他不仅仅是从负面来列举他自己的德行，而且他也从正面的来举出他自己的德行。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这个通常是礼拜一和礼拜四，就是我们看一些文献的记载，通常是礼拜一跟礼拜四。他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法利赛人这样进食的次数是远超过摩西律法的要求。摩西律法的要求至少一年一次，在七月十号赎罪日的时候要刻苦己心，也就是要禁食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除此以外，我们看见在旧约的记载里面，有时候国家有一些特殊需要的状况下，他们也会禁食祷告，一些国家特殊的需要的情况之下，他们也会禁食祷告。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人认罪的祈求、认罪的祷告，或者有时候一些个人祈求的祷告。那为国家的一些需要，譬如说以斯帖，那时候他要为了以色列救整个犹大人，要进去亚哈水鲁王面前，他就要求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三天禁食，然后他才进去等等。那个人的认罪祷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譬如说尼西米、以斯拉、但以理，当然他们的认罪祷告不仅为个人，他们也是为团体认罪祷告等等。好，那这是法利赛人的禁食远超过摩西律法所要求的， 不但如此，他说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十一奉献也是超过律法的要求。那如果我们看到前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也是同样讲提出来，他说你们把薄荷、茴香、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这个薄荷马太福音那边茴香，这边芸香，这些都是一些香料，这些香料呢通常用的分量是非常非常的少，可是法利赛人连很少的这种香料他都要分十分之一献上。就律法书没有要求，律法书要求要把出熟的土产献上十分之一啊，牲畜牛羊献上十分之一，但是这里他是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所以他要表示在敬虔上他做的远超过神律法的要求。好，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除了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神，神啊我感谢你，接下来就完全是关于他自己，我们说了完全是列举他自己的一些德行，所以他的祷告基本上是以他自己来作为整个祷告的主题。如果我们把他的祷告用现在的话来 paraphrase 来说一遍的话，他等于是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是如此如此的好。不但他是这样子来以自己做祷告的主题，同时他认为他这一切所行的良善是可以得神的恩宠，他是以这样的一种自以为意的态度，所以他在神面前表扬他自己，他认为他所行的这一切的所谓的善行是可以借以来得到神的恩宠。不但如此，他也不忘记贬低站在他旁边的那个税吏，说我不像这个税吏。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幅自以为意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图画。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代表，就是这个忧伤痛悔的税吏，他是怎么样呢？他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这个远远的站着是表明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深知自己的罪，所以他都不敢靠近神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是神的居所，所以他远远的站着，这描写他深知自己的罪，他来到神面前的心态，他知道神是圣洁的而自己是罪人。接下来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举目望天在旧约里面是一个祷告的姿态，就跟站着一样，他们祷告常常是举目望天，而且手 伸起来伸向天，但是这个税吏连举目望天也不敢，这也是一个描述他痛悔的一个光景。不但如此，他还垂着胸，同样的捶胸也是表明他的痛悔，他深切的知道自己罪恶的生活，他很深知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无良善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姿态，他这样子来亲近神的心态，就带出他的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这样的一个祷告词表明他不配要求神把他的良善赐下来，他是只配被丢在外面而且被定罪，但是他出于内心真诚的悔改，他没有保留的在神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因此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痛悔的心俯伏在神施恩的宝座前来呼求神向他施怜恤。这个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痛悔的一个税吏。因此耶稣说这个比喻，他就解释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耶稣宣告说，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是义的，而是那个深知自己的罪而深切的痛悔 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连续的这个税吏，这个税吏他蒙神应允了他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这个痛悔到神面前祈求神连续的税吏，他的祷告蒙神垂听，蒙神应允，神赦免了他的罪，以至于他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义的。所以耶稣说，不是这人回家倒比那人算为是义的了。耶稣这样的宣告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震惊，因为在他们眼里面看，法利赛人的敬虔是配得神的接纳。我们今天已经失去那种 impact， 我们失去听见耶稣这个比喻带来的那种震撼，我们已经看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我们已经看税吏是一个悔改的罪人，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体会耶稣这个比喻在当时对那个时候的人带来的那种震撼。也许我们今天要换一个比喻，以今天教会的长老、牧师长老跟执事，我们眼里面看这些人是敬虔的人，可能我们要换一个比喻，今天在教会里面另外一个曾经作恶多端的人，这个人反而是耶稣说他回去在神面前是算为义，而说不定牧师长老执事却不如这一个痛悔的一个可能是无名的一个小小的信徒。好，所以最后耶稣总结说，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就总结说，在神的面前凡是至高的，像这个法利赛人这样自以为义的，必被神降为卑，神要把这样自以为义的人降为卑。但是呢，在神面前凡是为自己的罪痛悔的人，这样子自卑的人，神要把他们升为至高，神要算他们，在神眼中他们要蒙神的接纳，他们的悔改，他们的呼求神的怜悯会蒙神垂听，然后在神眼里面他们会被看为是义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得接纳，不是基于我们的自以为义，不是基于我们自我的信心，而是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是在神面前蒙接纳的条件。因此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都应当从这个比喻受警戒，我们要认识我们的里面也都有一个法利赛人在里面，我们也必须小心。但是耶稣要我们跟这个税吏认同，他要我们像税吏一样认识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继续不断存着一个真正的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不是把我们自己去跟别人比较，我们是要把自己跟神那绝对完全圣洁的标准来做比较。当我们用神那个完全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这税吏一样，看见我们自己的罪是何等的乌黑和丑陋，我们会像这税吏一样认识我们自己，深切认识我们距离神的标准是何等的远，我们深切认识我们自己是何等大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每当在神面前，可以说我们每天活在神面前，我们都继续不断认识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怜悯。因此我们就存着真正谦卑的心活在神和人的面前。这是耶稣用这样的两个祷告的比喻来教导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神所接纳，蒙神所认可。盼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常存这种真正的谦卑，我们不至于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们也必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法利赛人这种自以为义的罪，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训，关于祷告，特别是关于人子单言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忍地持守对神信靠的心，好叫我们在人子越发单言迟言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祷告，越发的坚忍，越发继续不断的存着信心来祷告祈求，而且等候神来为我们伸冤。我们知道神必然会为我们伸冤，也知道当神的时候到了，神就要迅速的来施行他的公义和公平。我们巴不得当人子来的时候，我们是那些少数信心的渔民当中的一个。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每当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都要深切的存着真诚的谦卑，晓得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实在是不配得神给我们任何的恩典，任何的怜悯，我们只能够像这个罪人税吏一样，我们捶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主帮助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谦卑活在神和人的面前，每当我们进到神面前，我们以真诚谦卑痛悔的心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使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